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在节目的时候，我要同您读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开始，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却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心与顺服。以诺的信，他在一个被盗的世代而与神同行。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不至于死，他得了神喜悦的名证。因信顺服蒙神喜悦，见证不见死而被提，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带给我们信心的鼓励和盼望。挪亚呢，他的相信，他不顾人当时给他的批评取笑，他却信心也顺服，遵照神的命令，在山上造方舟。他顺服神，一直不停地造方舟，直到完成。结果他一家都得到拯救。还有亚伯拉罕的信，他凭信心走前面的道路，他相信神所带领的是最美好的，相信耶和华以勒在他的山上必有预备。他的相信是无变有的神，一百岁还能够生儿子。他相信能够使死人复活，这一位神是值得相信的。因此他的信心带着那行为的顺服，他就看见那信心的果效了。他看见他神的祝福是那样的奇妙，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使无变为有的神。朋友，这一位神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你今天也可以相信。学习亚伯的信，学习以诺的信，学习挪亚的信，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在信心的过程里面，因着他们的顺服，看见那神祝福奇妙的果效。
听众朋友，人最需要的是爱，所以父母亲要是以爱心来教育子女，就会达到最好的养育儿女的成果。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
我最常听到父母责备孩子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其实这话除显示出父母无可奈何之外，对孩子来说一点效力也没有。不少的父母受棒下出孝子的世俗影响，甚至还用威胁和体罚来压服孩子，这至多能得到孩子暂时的口服，而绝不是心服。相反，孩子的心会离父母越来越远。有的父母以为自己的孩子不听话是受到别的孩子或是电视节目的影响，其实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不在孩子身上，却在于父母。有不少的书籍都教父母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有的提议要软硬兼施，有的提倡赏罚分明，还有的更推崇隔离法。但是作者们都承认，这些方法的效果因人而异，不会帮助每一位父亲和母亲。我认为这些方法有限，是因为没有抓到根本。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爱孩子。换句话来说，孩子没有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有足够的爱。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去请教关心他和爱他的人，而对陌生人的话，即使是忠言两口，也不会理睬。小孩子也是这样，他看的首先不是对他的管教是否有理，而是谁在管教他。他虽然不明辨是非，却敏感地体察到别人对他的爱。因此，管教孩子的原则绝不是以罚压服，而是以爱来征服孩子的心。有一次，我带4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去朋友家拜访，刚一进门，两个孩子就执意要离开。我在求得主人的谅解之后，就坐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玩，使得他们很高兴。没有几分钟，他们就适应了环境，就放我去和朋友交谈了。朋友们见我没有用斥责的办法使孩子得到惩服，连忙求问秘诀。这秘诀就是把我对孩子的爱随时地展现在他们的面前。我很能理解小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不知所措，而且有些害怕，就带孩子如同上宾，先他们后自己。孩子对我的爱是很敏感的，他们那萌动的爱心会自然地促使他们学我的样子，先人后己。孩子们若跟我合作，我就会由衷地感谢他们，带孩子们去他们喜欢的地方玩，并且没有任何事情的打扰。这样做的次数多了，孩子们会逐渐地养成顺从父母的习惯。世人都提倡以理服人，但圣经却教我们以爱服人。我们多能看到懂得道理的两个人、两个组织、两个国家大动干戈，但极少目睹真情相爱的双方这样做。爱的力量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在信基督之前，我们不就是这些自命不凡、论起理来滔滔不绝、不容驾驭的人吗？正是神的爱最终感化驯服了我们的心。我们为何不用神的爱来征服孩子的心呢？圣经的以弗所书6:4是这样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他们。身为父母，我们不仅要对孩子讲神的爱，更要将神的爱展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首先，我们要把神的爱和人的爱区别开来。如果爱孩子如同自己的财产，能给带来荣耀和地位的就多爱，弱智残疾的就少爱，这是仁爱。如果爱孩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工作，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并不情愿，这也是仁爱。如果只是嘴上讲爱孩子，却把孩子的事一拖再拖，这是典型的仁爱。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这样描述神的爱：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真实而不抽象，都在耶稣身上一一显现出来。问题是我们怎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第一点，我们要爱神，服从神。孩子小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去教会，我们也没有解释过。一直到有一次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去教会，他们说是去教会聚餐啊。从那以后，我们总是找机会告诉孩子，我们做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神，愿意顺从神的意愿。在去探望生病的姐妹时，我们就让孩子和我们一起准备饭菜，一同顺从神的教导。这样神对人的爱就展现在孩子们的眼前，孩子们会从父母甘心顺从神的行为中学会顺从。第二点，我们做父母的要彼此顺从。一对互不相让、争吵不休的夫妻，怎么会让孩子学会顺从呢？圣经告诫我们，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既然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都可以顺从地、甘心地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顺从的呢？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中，谦让和谅解会给自己的孩子树立强大的榜样。这样的家庭气氛不使服从者感到屈辱，反倒会受到尊敬。因此，父母在孩子面前要放下架子，经常地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孩子有福了，他们会早早地学会如何对待养育他们的父母，他们会一生受益。第三点，我们要像神爱我们一样，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强调，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有位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他八岁的女儿会疏远他，每天都像着了魔一样的等待邻居的孩子来玩。我对这位朋友说，你的女儿感到你不爱她。望着朋友那惊异的表情，我连忙解释，不幸的是，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夫妻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攻读学位，晚上回到家时只有很短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即便是和女儿下棋的时候，手里拿着电话、论文、电视遥控器，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到这不是爱的表现，而是不尊重的表现，只是敷衍了事而已。许多这样的父母都或多或少的有点罪恶感，但都有一条似乎强大的理由：我努力工作挣到的一切还不是为了孩子，我是爱孩子，为他们的前途才这样做的。其实这个理由没有半点的说服力。很多父母嘴上说爱孩子胜过自己的事业，却只肯把一天剩余的时间在保障了上班、买菜、做饭、读报纸和洗碗之后才留给孩子。这与神对我们的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神把最美好的赐给了我们，并情愿以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孩子现在就需要我们的爱，他们领悟到我们现在都不肯付出的代价的父母，将来是不可靠的。 我恳切地劝告这样的父母要改变，为了孩子要不应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学位，把教养孩子的成功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如果你不得不去工作，下班之后要选择首先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解他们一天中的喜怒哀乐，并要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当你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孩子的时候，你的祝福会使得你惊异不已。我六岁的女儿有一次把她心爱的塑料戒指丢在了一片大草地里，她哭着跑过来找我，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听完了她的解释。朋友们都劝我，一个不值两毛五分钱的东西，天又不早了，向大海里捞针，就算了吧。可我知道，这是我女儿的珍宝，还是全心全意的，直到把她找到。女儿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说，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刻给我带来的巨大的欣慰。我再一次的目睹到神爱的威力，我用神的爱换取了孩子对我的爱戴和心服。虽然我这样的爱孩子们并没有保障他们不做错事，但是他们却很容易接受我的管教，因为我总是会让他们感受到我是多么的爱他们。愿你也能以神的爱去爱你的孩子，以神的爱来征服你孩子的心。
圣经朗读，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Thank you. 亚当，
哎，
你要找一只没有瑕疵的羔羊。
好的，下吧，没有一点缺点，那是天使指示的。
嗯，哎，你看这一只怎么样？
嗯，哎，好啊，这只看起来非常好啊。我希望不必做这件事情。
可是，又为什么一定要杀死羔羊呢？
这只羔羊代表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羔羊。我夺取这只羔羊的生命，表示有一天上帝的儿子会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夏娃，我们除了看见花的凋谢外，还没有看到死亡。当我们夺取这只无辜的羔羊的生命时，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是因为我们犯了的罪，才需要这种献祭的仪式。我个人心中有莫大的悲哀跟痛苦的。
多年后，有一件大喜事来到亚当和夏娃的家。
是个男孩。
是啊。
亚当，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儿子。
哎，他长得跟我们一模一样啊。
我们为他取名叫，
该隐。
该隐。
嗯，因为啊，是上帝的赏赐。
当他们教养小该隐，看着他一年一年的长大，亚当和夏娃也学到了伟大的顺从和信靠上帝的教训。同时，上帝的赏赐也继续降临给他们。
又是一个儿子，哎，他看起来十分完美、健康，没有缺陷，哎，只是缺个名字而已啊。哎，小娃，要帮他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嗯，哎，叫亚伯好了。
亚伯。
该隐和亚伯。
嗯。
嗯，我们为两个宝贝儿子啊，取了好名字呢。
在时间的过程中，该隐和亚伯已长大成青年，并且能够工作，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了。
该隐，今天你要做什么？
在园中除草啊。
你为什么不放一天假，跟我去放羊呢？
花一天功夫同你那些吵闹的羊群在一起。不用了，谢谢你了。
羊也是有个性的，你种的菜和水果就没有，而且你的工作会做得腰酸背痛的。
我喜欢种田呢，看守庄稼生长，收割水果和五谷。
我倒爱看守羊群和羔羊，倾听微风吹过树叶悦耳的声音，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在大自然中感觉上帝的存在。
孩子们，今天是献祭的日子，你们还记得吗？
哎呀，我忘记了。
一定要在今天献祭吗？我没空啊，明天好不好？
当然不可以。该，我的孩子，为什么你老是对上帝的话发生疑问跟埋怨呢？你很清楚知道献祭是很重要的，为我们的罪献祭是必须做的，这也是上帝显示对我们的大的爱，当然也包括你在内啊。制定这个仪式，为的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今天献祭。该隐，我想你一定了解的。
是，爸爸。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这是必要的。献祭不但浪费时间，而且浪费东西。天使曾经说过，工作才是福气，所以我宁可工作。
我们快做完了。
你说快好了是什么意思啊？祭坛还没有砌好，就是砌好以后还有不少仪式要举行啊。
该隐，你和我都知道，这是一种考验，对你、对我、对将来的后代们的考验，看我们是不是相信上帝以及听从他的话。
我不做这些也可以信呢。
好了，祭坛砌好了。
哎，亚伯，我的也砌好了。两个砌的一模一样。哎，
当然一模一样啊，因为都是照上帝指示砌起来的。我要去把羊带来了。
啊，我也去啊。
献祭的时候咱们在这见面。该隐， 你献祭的羔羊呢？
这是我的祭物。
哎，可是那是水果啊。
水果是我亲手种的，我拿自己劳力生产的献给上帝，他一定会喜欢的。
该隐，你知道上帝命令我们献的是羔羊，毫无问题。你
亚伯，我不需要你的劝告，我年龄比你大，不要你啰嗦，我也知道该怎么做。
该隐，我们最好还是照上帝的吩咐做，你知道上帝不会。
哎呀，我不爱听你唠叨，你在你的祭坛上献你的祭，我在我的祭坛上献我的。
创造宇宙的上帝，求你显示你对我祭物的悦纳，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这只无瑕疵的羔羊，并且祈求弥赛亚早日来临，拯救我们脱离罪。
创造宇宙的上帝，请显示你悦纳我的祭物，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我亲自劳力生产的水果，显示您的悦纳。哦，上帝啊，请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这奉献的水果。创造主上帝啊，求您。
该隐，没有用的，上帝吩咐的是羔羊，而且
亚伯，你少管闲事。
上帝显示出不悦纳该隐的祭物，该隐非常愤怒，对上帝发怒，对他的兄弟发怒，变了脸色。当时上帝就和该隐理论：
该隐，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门前，罪要控制你，可是你必须制服罪。
这事过去以后，当两人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该隐，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中了撒旦的阴谋，成为世上第一名凶手，他的罪恶本当接受死刑，可是慈爱的创造主仍宽容他，不至于死，赐给他有悔改的机会。
每次看到成群的孩子们在舞台上演出，我都觉得有些震撼，心里面在想，面前这一个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日后都分别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或许会普普通通靠诚实的劳动过自己的一生，或许一路走一路犯点小错，或许会成为社会的栋梁，或许有的会成为大奸大恶。人类就如同庄稼似的，一茬茬的播种，满怀希望的看着新人上市，最终一茬茬的收获却是良莠不齐。人做了伤天害理之事的时候，常听人说这是社会败坏的，可是社会不是石头树木山川河流，社会就是一个个的人共同组成的，这么多的人最终却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品千差万别，有的成为极品，有的成为次品，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后来由于教育的不同和环境的差异，人产生了变异。上次经常说的人改变的这个过程，我想大部分人都能够认同。问题是性本善一说却有诸多的争议，中国古代哲学里面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有。孟子认为性善，所以人要追求仁义道德，舍生而取义。荀子认为性恶，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所以威逼利诱需要用法来治。从古至今， 内心深处相信性善论的人们会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指望一个类似于圣人的人来替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去上访，去拦轿子，去下跪，盼望清官大老爷将自己的问题解决。也有人相信性恶，所以觉得必须用法治，用各样的监督手段将人束缚住。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是对的呢？都对的。伟大的真理总是相反相成，好的环境必须借助法治手段惩恶，也必须借助人心的交化扬善，人性既善又恶。在我的理解当中，这也是基督教宣扬的一个概念。很多人认为基督教文明宣扬的是性恶论，因为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世间便有了原罪，所以在政治制度里面，大家通过民主和法治对政客进行制衡和监督，对民众加以约束。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基督教既相信性本善，又相信性本恶。创世纪第一章26节记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么既然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怎么可能是恶的呢？所以在这一开始是性善的。但是神不愿意造出来的人是完全听自己摆布的棋子机器人，他给了人自由意志，人可以自由选择。由于这个原因，人开始接受引诱，开始做出错误的选择，于是就有了罪的种子传流了下来。之后人不断的败坏，就如同一个不断出现系统故障经常死机的电脑。上帝重新启动了几次，比如用水攻大洪水，或者火攻，比如被毁灭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还有墨攻，比如先知们的劝诫和文字。可是人类的系统故障太多，人类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最终上帝说不行，我要整个格式化了，所以就派来了耶稣。耶稣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他宣称大家都是罪人，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全都是50步笑百步，所以我们大家必须从心灵的深处改良自己，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可是他周围的人期盼的却不是这样的一个救世主，他们不喜欢这种教化，他们也不要这种慢腾腾的做法，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革命者，以一种短平快的方式解决问题，推翻罗马暴政就万事大吉了。所以最后大家不耐烦了，甚至要将他钉死。耶稣的到来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为人的样式，一个新的亚当，一个新的可能，一个新的榜样，让我们这些原本照着神的形象所造但是后来漏洞百出的人，可以按照耶稣的样式重新来过。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效仿那恶魔，或许这样更容易。该隐杀兄弟亚伯之前，上帝就告诫过他，罪就伏在门前，创世纪第4章第7节。各位朋友，没错，罪就伏在门前，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可以选择去制服心中的恶念，他比列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创世纪第4章第7节。好消息是，制服罪恶这美好的仗也不是我们单独在打，耶稣和我们在一起。
一个得了绝症的杀人犯，在悲凉中走向人生尽头的时候，居然重新燃起了一份盼望，而给他盼望的是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盼望？接下来，让我告诉您雨萍跟吉米的故事。雨萍是一位医生已经放弃治疗的白血病患者，他40多岁，来自中国的广东。不久前，他因为血栓引起的剧烈疼痛，被送进给临终病人住的宁养中心，每天就靠止痛药得到片刻的喘息。一天，他坐在病人共用的小客厅里休息，有个人走近他，问他要不要喝杯茶。 抬起头，雨萍看到一位满脸都是胡子的美国老先生，脸上架了副眼镜，镜片后面散放出柔和的目光。他的名字叫做吉米。60多岁的吉米也是个病人，他的病情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卧床，有机会他就四处走动，帮员工跟病人的忙，在中心里面很得人缘。很难相信这位友好的吉米是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杀人犯。他年轻的时候成天沉溺在毒品里面，有一次在交易的时候产生摩擦，他跟伙伴把卖毒品的人给杀了，在监狱里被关了29年。在监狱里漫长的岁月让他强硬暴力的心慢慢地转为柔和，他看到了自己的荒唐还有自私，开始能够为别人着想。出狱后不到一年，他被诊断出得了末期肺癌，也被送进了这所安宁病房。雨萍在认识吉米后没有多久就没有办法起身去客厅了，他头部颈部还有手臂血管里的血凝块带给他巨大的疼痛，痛得连头都不能转，更没有力气开口说话。巧的是吉米就住在他对面，他早晚都会到雨萍的病房门口探视一下。躺在床上的雨萍会举起虚弱的手臂向他招招手。在被剧痛禁锢3个多月之后，强力的止痛药总算开始奏效，雨萍再次可以起床活动。他跟对门邻居的友谊比一杯茶跟招招手又多了一点。每天吃完晚饭，走廊上就多了他们两个的身影，慢慢的散步聊天。雨萍听吉米陈述他不堪的过去跟现在的悲哀。吉米出狱之后，亲人都过世了，老婆跟孩子早就已经不联系，他觉得很孤独，而且杀人犯的罪名就像是给他在额头上盖了个印，让他抬不起头。雨萍告诉他，我也是个杀人犯。吉米张大了眼睛。雨萍说，圣经上告诉我们，恨一个人就等于是杀了人，他以前有过那样的仇恨，所以在神眼里他也曾经是个杀人犯。他告诉吉米，靠着耶稣救赎的恩典，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被洗掉，重新做人。雨萍慷慨地为吉米打开了家门，他说，如果神再次医治他，让他痊愈到可以回家，以后他跟丈夫的家就是吉米的家，他们就是他的亲人。吉米听了以后感动得泪流满面。雨萍也告诉吉米他的过去，他是个基督徒，神曾经给了他特别的恩典。3年以前，雨萍就像是一般正常人，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跟先生过着平稳的小康生活。因为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头昏，上医院做个健康检查，没想到医生通知他有急性白血症，要他立刻入院治疗。药力强大的化疗没有把雨萍的白血症治好，却几乎让他丧命。束手无策的医生把他送进安宁病房，估计他只剩下2个月左右的寿命。但是神显然有不同的计划，他在病房里奇迹似的慢慢好转，好到他们把他给请了出去。回家以后，他每个月的血液检查报告总是让医生摇头，但是神却继续添加他的岁月。他也将他的生命交托给神，每一天都让诗歌、祷告跟神的话语充满了他的心，他对神有更深的依靠跟认识。在神的恩典中，雨萍又安稳地活了3年多，一直到出现血栓必须再次入院，之后呢，也再次被送进了宁养中心。 吉米很喜欢每天跟雨萍的散步。雨萍弱不禁风的身体里有一个活跃的灵魂，是病魔摧残不了的。吉米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你就觉得生命有希望，想要跟你聊天。在每一天短短的二三十分钟里，这个头发短短眼睛发亮的中国女孩都跟她分享一些圣经故事、生命见证或是神在圣经里说的话。她讲话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沉稳有力。吉米听得津津有味，他对圣经其实并不完全陌生，小时候他也去过教会，可是神的话当时没有在他脑子里留下印象。他常常问雨萍，真的吗？神是这么说的吗？神的话在他的人生经过很多次颠簸之后，开始句句撞击他的心。有一回听着听着，他跟雨萍说，你好像很懂圣经。雨萍回答，我也并不是完全懂，但是圣经是一本活的书，如果你读它，它会对你说话。雨萍的生命故事里面有一串又一串神跟他的对话，这样的关系是吉米所向往的。他夸雨萍是少有的好女孩，雨萍说的话影响了他。雨萍告诉他，我如果有什么好，都是因为神的好在我里面。我如果对你有什么影响力，也是因为神的能力在我里面运行。他带吉米到祷告室拿了一本圣经，放在他的手里面。雨萍问他，神爱我，神是我的救主，你有没有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吉米点点头。大胡子的眼睛里闪现了不同的光芒。在没有碰到雨萍之前，未来对吉米来说是凄惨暗淡的。虽然他已经离恶向善，但是人为他定的罪名是没有办法轻易挣脱的。肺癌更是撒下了死亡的阴影。雨萍把他引向了善的起点，生命的源头。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他见到了永恒的曙光。吉米说，雨萍，你把希望的种子放进了我心里，我等不及要去见耶稣了。神把你放进我生命里，是为了确保我将来可以上天堂。一个得了癌症的杀人犯，不是走向绝望，而是走向希望。雨萍带给吉米的盼望，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保留的。希望您也有这份盼望。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 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 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